最近在香港，因为年长的弟兄在这里，那么已经有很丰富的这个话语的供应。本来呢，我心里面感觉呢，我不需要再说什么啊。如果我说的好像就变成多余的了。那么不过呢，弟兄们呢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我在这里能有交通啊。所以呢，我愿意顺服。弟兄们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几天晚上呢，和弟兄姊妹呢一同在主面前一同一点交通。那么我从主所领受的一点点的负担呢，哈，就是想和弟兄姊妹从路德记来看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那么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一点主的话。请我们打开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我们再读十六节到十九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就都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好，我们最后看二十二节就可以。拿米和他的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再看第四章二十二节。或者从二十一节读起好了。二十一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再读一处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想每次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 那么我想我们都需要明白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所以容许我呢先回头把神的旨意啊，那么先和弟兄姊妹一同有一点点的交通。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使徒保罗得到启示，让我们看见在创世之前啊，在永远里，神用他自己那个完美的智慧啊，完全的智慧，那么他计划出来一个完美的旨意啊，这个完美的一个目的。我想这是读以弗所书的人都非常清楚能看见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这样启示出来，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这个旨意呢是用他那个完全的智慧所决定的啊，所以这个旨意呢是一定永定啊，因为神的智慧是完全的，所以这个旨意从来不需要任何的更改，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修正啊。我想我们今天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啊。神的旨意不需要任何人出任何的主意，也不需要任何人增添什么减少什么啊，神的旨意是一定永定的，从来不改变。那么这个旨意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完全出于神自己里面的意愿，这个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任何的人事物，甚至天使给神有任何的建议，我们也不能给神有任何的建议，神也不会接受任何天使或者人给他的建议。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啊。但是我们晓得，在无论旧约历史新约教会的历史啊，人很容易在这些事情上犯下重大的错误，所以我们求主今天让我们里面能够对于这件事情，我们能有一个从里面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且能有一个尊重啊。那我们都晓得，神就在地上，在历世历代，那么他工作的时候，他都是按着这个不更改的旨意。时代可以改变，环境可以改变，人可以改变，神的旨意从来都不改变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知道，也是必须要坚持持守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历史证明一件事情，若是在一个世代中间，神能得着一般人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又愿意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在那个世代中间就得着彰显。否则的话呢，神的旨意仍旧往前，因为我们知道人可以失败，神从来不失败，并且神从来不在意人在地上的光景是怎样啊，就是说那个不会影响他的旨意。那么这其中呢，包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有的时候神很痛心啊，有的时候呢神很愤怒啊。神的痛心和愤怒呢，说明什么呢？他不愿意看见人因着自己的愚昧失去了他旨意中的祝福。这就是当我们读旧约历史读新约历史的时候，有时候你看见神表现他心中的一种的愤怒，表现他一种的痛心啊。那么神的旨意是一直往前的， 但是有许多时候在很多时代里面有人跟不上去啊，结果失去了他旨意的祝福，这个叫神的心是非常的痛心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想我们必须要能明白这件事情。那么另外我们也需要知道，历史呢也证明啊，在时间中间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阻挡神旨意的完成。虽然仇敌撒旦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要阻挡神的旨意的成全，那么在地上我们也看见神和许多神的儿女们因着我们活在肉体血气中被仇敌利用来阻挡神自己的旨意，但是呢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神旨意的完成。这些所有的阻挡只会让他们自己遭遇神的审判，被神弃绝。所以我们知道魔鬼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阻挡神的旨意，他被神弃绝啊。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从圣山上驱逐他，因为他阻挡神的作为，对吧？那么他就落在极其可怕的审判的底下，被神咒诅。那么对于人来讲的话呢，我想弟兄姊妹们，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会因为说选了我们之后而我们没有遵行他的旨意他就后悔，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呢，人确实不能蒙神的祝福啊。若是在神的旨意上不够明白，甚至成了神旨意的拦阻的时候呢，神也不会后悔他的选召，但是人在神面前将要遭受很大的一个亏损。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面神屡次的启示啊，他做恢复的工作。那么这个恢复的工作呢，就是他要把人重新带回到他的旨意的里面，也就是带回到他那个原初不更改的旨意的里面。所以神的旨意可以说是一条直线啊，地上呢无论以色列的历史教会的历史都是曲线弯曲的啊。那么感谢主，在这些弯曲的情况里面，有的人呢被带到这条直线上，那就是一个恢复的工作啊。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讲到路德记之前，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原则呢牢牢地守住啊，我们就能看见神在历史中的脚踪啊。因为路德记不是旧约历史的最早的历史，是以色列经过了很多的年代啊，那并且在以色列人中间产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么说产生的一段一段的历史。但是这段的历史呢，那么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么神借着路德记呢，说明了神怎样在人的中间，人就叫他呢不改变的旨意能够持续的往前啊。那么当然我们弟兄姊妹都晓得啊，神在创世之前那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乃是为着基督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基督呢还没有降生到地上来，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到地上来啊。但是呢神的旨意已经开始往前了。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的这个旨意呢，它是用一种预表的一个状态出现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可以读出来这个神的旨意啊，最明显的 一个启示呢，乃是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所以我们刚才读到 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第一节，我们知道这是新约的开始了。这个新约的开始呢，神的意思就告诉我们是旧约神整个旨意的一个接续。那么旧约神的旨意是怎么说明的呢？就是亚伯拉罕跟大卫啊。我们晓得这个亚伯拉罕呢，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神旨意的一个起点啊，而大卫呢是旧约圣经里面启示神旨意的一个终点。所以这两个人啊，他们代表着神荣耀旨意的那一条线啊，似乎是一条线。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啊，你看见斯提凡也是这样说的。当斯提凡讲到神荣耀的旨意的时候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然后一直到大卫啊。所以这是一个神荣耀旨意啊的一个完全的启示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虽然是个预表的，但是却是一个完全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旧约时代中借着一些人物，那么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那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最重要的一个心意呢，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得罪一个家啊。那么借着大卫呢建立神的国啊。所以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这个家与国呢，这是两个重要的思想，这是基督啊那么重要的两个重要的这个表现啊，神在基督里所有的重要的两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神在旧约时代中间神旨意的一个准绳啊。凡是能够在走在这条线上的，都是符合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路德记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他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带进大卫啊。所以呢整个路德记就是走在这条荣耀旨意的这条线上啊。那么这条线就代表着神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啊，神心中有他自己的旨意，而神巴望他的儿女们都能走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面啊。所以我想路德记这一卷书啊，那么虽然是短短的四章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背后呢，却是说明了神那个不更改的旨意在支配着所有一切的事啊。并且呢在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能走在神旨意的路上。当然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忽略士师记啊，因为呢路德记呢就是在士师记里面所发生的一个故事。虽然圣经没有讲说它是在哪一个士师的时代发生的故事啊，许多读圣经的人呢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推测啊，但是我觉得那些只能作为参考啊。那么我们也不必需要，因为既然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需要去推测它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路德记的背景是整个的士师记啊。那么士师记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旧约历史以色列历史中间一段非常 悲惨也是非常黑暗的一段历史。那四世纪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我们读四世纪呢，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那个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样一种悲惨的光景中啊？有450年的时间啊，以色列人一直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啊，他们过着一个非常痛苦挣扎的一种生活。那么到底这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在原则上面来讲，很多人讲四世纪就很像教会历史啊。那么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从一些失败的历史里面啊，我们能够得着警戒，我们像镜子一样能把我们今天的光景显明，并且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在别人所犯的错误上面我们也犯错误。既然别人从那个洞里掉下去了，你就不要往那里走了，是吧？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想呢，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点是需要我们提出来。我们看见在四世纪第二章的里面啊，那么这里是讲到他们失败的一些重要的原因，我只能简单的把其中几个重要的点拿出来交通一下啊。那么第一个重要点就是他们赶不出仇敌。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以色列12个支派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他们进到了迦南美地，但是呢仇敌并没有赶出去，他们没办法赶出去，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与当地的迦南七族的这些人呢就杂居在一起了。你知道这个杂居在一起啊，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生活，也是一种非常为难的生活。我多年以前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了一次啊，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哎呀，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人呢杂居在一起啊。你这个窗户一打开，隔壁就是敌人啊，你看看就是你的邻居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呢，他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坚决的依靠神，需要有绝对的信心才能够站得住脚的。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并不像他们的列祖们，像约书亚的那个时代和那些长老们在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艰辛的依靠神，所以虽然有仇敌在周围，但是他们仍旧能够很刚强的在周边生活。那么等到约书亚和那一代的长老们过去的时候呢，这个留下来的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向着神就没有这种信心了，没有这种绝对的信心了。你知道当神的百姓呢对主一失去这个绝对信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会产生一种的妥协啊。什么叫做妥协啊？用以色列人今天的感觉来讲，这个妥协就是和平共存，他们就要想办法，又赶不出去嘛，仇敌赶不出去嘛，那么既然赶不出去的话呢，我们就最好怎么样跟他和平共存啊。那么想一个办法，怎么样的叫他们不为难我们。所以你看见人的思想就出来了，结果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啊。第一个错误什么呢？就是拜他们的偶像啊。那么第二个错误呢，就跟他们通婚结亲家了啊，因为做了亲家你就不好意思为难我了，对不对？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开始呢和当地的这些居民杂居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所以你知道跟随主啊，我们必须有坚决的信心。任何时候你取一个妥协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下面就会带进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结果的。他们忘记了依赖神，尤其到了以色列人第二代的时候，他们出现了更可怕的情况。圣经说他们不知道神，也不知道耶和华神为以色列百姓所行的大事。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啊，也许我们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啊，他们这个祖先这一代都是爱神的人啊，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当然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啊，对不对？他们肯定也听过这个故事啊，摩西怎样带领他们过红海，怎样走了40年的这个不可能不知道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今天连儿童班的人都晓得这个故事啊，他们怎么会不晓得呢？那么为什么圣经说呢，他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为他们所做的一些事呢？这就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就现在他们所得着的一些东西啊，都是知识，是道理啊，而对神没有经历。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们所有的一个难处啊，这个一直到今天在地上的众教会，所谓的基督教在地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我们今天不能光活在知识和道理的里面，我们必须跟神之间有直接的经历啊。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个后代里面，他们缺少了跟神之间这个直接的经历，这个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因为他们不再认识神。所以我这些年呢，我心中常常里面有个感觉，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生活的侍奉上，我们所以能够任意妄为，因为我们的眼中没有神。很多侍奉主的人所以敢于大胆妄为，就是他没有眼中没有神，他根本没有看见神有多伟大。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所以你知道尼西米啊，他的祷告中他常常用一个特别的词，他说大而可畏的神啊，在尼西米的眼中，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尼西米一直存着敬畏的心活在神的跟前，虽然他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坐到非常高的位置啊，但是这个人里面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常常活在当代最大的君王跟前。但是你看，当他论到那个君王说，他说那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尼西米的眼中有神。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主常常有亏欠，我们不知道他有多伟大。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大恩的一般人啊。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认识神，认识神的作为的时候，这就是四世纪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说呢，现在呢，我们是以己为中心的，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这个不是古代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所犯的难处，就是连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中，你看看地上教会的光景，看看我们个人属灵的生活，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呢？所以弟兄姊妹们， 四世纪讲到以色列百姓失败的原因，而那个失败的原因呢，到了路德记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字把它总挂起来了，那个就叫做饥饿、饥荒。所以那里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有饥荒。这个饥荒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儿女的堕落，神儿女的远离神的一个结果。我们如果把摩西五经好好读一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他把神的儿女们带进迦南美地，那地被称作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是愿意供应人的，神是喜欢他的儿女饱足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当以色列的百姓背离神，他们不再尊重神的时候，神就咒诅地，地就不再出产，以色列的百姓就落在饥荒的里面。所以四世纪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在那么一个混乱黑暗的时代的里面，当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情况的时候呢，一个最明显的代表就是什么？饥荒。神的百姓处在饥饿的状态底下。你知道这个饥饿的结果什么？就是让仇敌爬在他们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饥荒呢，就说明什么？说明神不喜悦他们。什么时候神喜悦，他们就饱足。所以神的儿女灵里面的光景饱足的时候，证明是什么？是神的喜悦。表面上看起来是饥荒，是饱足的问题，背后呢是神喜悦不喜悦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整个四世纪告诉我们，神的喜悦失去了，所以呢饥荒就临到了他的百姓。你知道尼希米记第八章啊第十节有一句话很宝贵，这句话呢哈，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有点翻得不够清楚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的喜悦喜乐啊，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如果喜乐的话呢，神的百姓就有力量。用在路德记这里就是说，当神如果喜悦的话呢，神的百姓就是饱足的。如果神的百姓处在饥荒的状态中的时候呢，就证明说什么呢？神没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整个路德记最中心的那个启示也是在这个点上啊。所以巴望主借着路德记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其实路德记里面哈，四章圣经呢有四个重要的点，这四个重要的点呢都是今天呢我们能回归到神荣耀旨意里面重要的路啊。所以很多弟兄们告诉我们说，路德记是讲恢复的一卷书，不错的啊，要讲到这个恢复的路是怎样。而这个恢复的路第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需要走出饥荒 我们要得到灵里面的宝足，要重拾神的喜悦，让神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啊。路德记呢故事非常简单，这个人物呢也非常简单啊，最主要的就三个人物，一个拿俄米，一个路德，一个波阿斯，对不对？其实整个故事就绕着这么三个人转的啊。那么整个故事呢看起来就像平常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生活一样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因着他们在神跟前的那个表现呢，在神眼中看就完全的不一样。他们本来是一般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呢因为神用了他们这个平凡的这个生活来解释，所以这般人就变成不平凡了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因为我想我们在座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包括我在内啊，我们都再平凡不过了，对不对呢？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一个平凡的人能够被神所得着，并且符合于他荣耀的旨意，那么就变成什么？不平凡。你知道吗？这三个人终其一生，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生前的时候完全不明白的。因为呢大卫呢是路德的第四代的孙子，我相信恐怕连路德都没有见过大卫，他也不知道他后来的孙子中间会出现一个大卫，是不是呢？拿俄米更是不知道的，波阿斯也不会知道，因为波阿斯结婚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啊。但是何等的奇妙啊，他们那个最简单的生活却带进了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这是后来写历史的人呢才把它写出来的。所以这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鼓励。也许我们一生在主的跟前都非常的平凡，但是弟兄姊妹，只要你走在神旨意那条线上，也许你这一生你都看不见有什么大的果效，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一生的果效不是人衡量的，是神来衡量的。所以路德记在这件事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鼓舞，因为什么？神用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感谢主，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可能在神的手中被神来用的。今天呢，我们知道基督教在地上呢，已经给我们带到一个错误的印象的里面。也许我们呢过去听见那些属灵大汉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啊，越听我们就越觉得自己微小啊，越听越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越听越觉得自己跟不上去啊。我们总觉得神要用的都是保罗啦、彼得、约翰这些大人物，像我们这些人神怎么会用我们呢？对不对啊？哎呀，我们这些小弟兄小姊妹啊，我们只要在主面前能蒙一点神的祝福呢，能一点属灵生活就可以了，对不对？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常常用平凡人，因为神用了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他们觉得是大人物，对不对啊？ 我们觉得拿俄米了不起，我们觉得路德了不起，路德在仕途上从来都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平凡人，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就是拣选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在使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在主跟前呢，真是被有一些情况鼓舞和激励。我们知道有很多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地上一生的侍奉，他们对后世有多少的影响，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就像路德一样。有一次我跟我们一个年长弟兄在一起谈到，像我们前面的弟兄啊，那么他后来被关在监牢里几十年没有出来，外面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他从来不晓得他在外面对教会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中国一直影响到全世界，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弟兄至死也不知道。所以这些都提醒告诉我们，你只要负责你自己，好好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按照神的话活在神的跟前就够了。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对自己有什么寄望啊？有些侍奉主的弟兄姊妹是寄望要为主做大功啊，要有大名啊，这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这些平凡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平凡呢，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看一看这三个人的光景啊，这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样的一个鼓励呢？他们只知道活在神跟前就可以了。拿俄米有什么能力呢？没什么能力，他也没什么大恩赐，我们也没看见他做什么大事，对不对？所以呢，这就给我们提醒了，不需要做什么大事，只要活在神跟前，只要活在他旨意里面就好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有了这么一个思想，你里面多安息啊，是不是啊？这样跟随主不好吗？感谢主，这些平凡的人神用了他们。那我们也知道这三个人中间啊，拿俄米似乎是一个比较关键性的人物啊，这个做婆婆的啊，这个在整个故事的里面呢，具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影响。那么她年轻的时候呢，她嫁给了这个以利米勒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要是没有拿俄米，你也不知道以利米勒是谁，对不对？今天我们晓得有个以利米勒，是因为拿俄米啊。那么她嫁给以利米勒的时候呢，这个以利米勒呢，他的名字叫做神是君王，他是名存实亡的一个这么一个圣徒了，对不对啊？有名无实的那么一个圣徒了。因为在整个大的环境里面啊，那么在四世纪那个一片的妥协、一片失败、一片的这个荒凉的这个光景的里面，当然以利米勒虽然是个祭司，但是呢非常的软弱，那我们也很能同情啊，在这个软弱。那么他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的情况一样，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呢，他们就怎么，因为大家都妥协嘛，所以跟着妥协了呀。那么虽然住在伯利恒，但是呢伯利恒成了一个饥荒的地方，没有东西吃了，对不对？所以呢，因此呢他也走上妥协的路，结果呢有一个很可怕的失败，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结果到哪里？到摩亚地区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摩亚地是被神咒诅的一个地方了，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遇见了困难了，看见教会的光景的荒凉、失败、软弱的时候呢，他明晓得世界是神所咒诅的，他就宁可到世界里面去了。这个就是以利米勒。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到了神所咒诅的地方，他就寄居在那里。那个寄居说明什么呢？逃避呀、啊，不愿意面对的那个艰难。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要神回心转意，神的祝福就会很丰富的临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也看不见神了，他只看见环境的艰难，所以因此呢，他就逃避，他对神失去信心了，他愿意过一个妥协的生活。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软弱啊，就是我们以为用妥协的方式呢，我们能求得平安。你知道今天呢，在地上啊，世界的政治上啊，他们最会用这个词，各个国家都是这样讲，你不要太绝对，相互之间妥协，大家就和平共存。那么这个在地上的人可以这么想，但对于神来讲不可以的，我们神的儿女不可以妥协的。因着他这个妥协，你看这个家呢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里面，结果他们遭遇了死亡的攻击。过了十年之后，父子通通死掉了，这个家看起来呢非常的悲惨。结果呢就剩下了什么，就剩下拿俄米和两个媳妇，三个寡妇。那么我们从拿俄米以后面的故事，我们看见拿俄米实在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因为当初她嫁给以利米勒的时候呢，在丈夫的这个权下的要求底下，她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尤其在古代啊，一个以色列的妇女啊，她是要完全听丈夫的话的。所以以利米勒坚持去摩亚地，我相信拿俄米是心里不愿意的，但是呢你必须要顺从。那么感谢主了啊，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在人来看来是这是一个悲惨的事情，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对拿俄米是个释放啊。哎，那个妥协的那个走肉体路线的人呢，一死了那反而是个释放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她的丈夫如果不死的话呢，她恐怕要回以色列还很困难的。当然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了，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经历中也是一样的，这个肉体如果不死的话呢，它始终是个大难处啊。那么一方面来讲，路德得到了释放啊，那么我们从路德身上从拿俄米得到释放，因为我们从拿俄米身上我们也看见了，拿俄米无论在神跟前在人跟前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善待他的家人，他没有轻看这两个外邦女子、外邦媳妇啊，他能够令这两个媳妇非常的敬爱他，我们知道不容易啊，尤其在古代啊，这个婆婆媳妇能相处好这是不容易的。我们中国人呢，你们原谅我讲，我当然我相信在座很多婆媳都是非常好的啊。哎，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婆媳是天敌呀、啊，啊， 但是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相处的是这么的融洽啊。丈夫死了，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婆婆的，所以可见这个婆婆在神跟前的这个为人啊，她真的是像神的儿女啊。并且呢，我们知道她对，尤其对路德所产生的影响，还不仅是一个好婆婆，是一个会体贴媳妇的一个好婆婆啊。当然她这两个媳妇也不错啊，虽然是外邦人啊，也很敬爱婆婆。我们从路德所讲的那段话里面，我们能很清楚的看见拿俄米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家庭的里面，虽然在摩亚地，但是他坚持他的信仰，对耶和华的信心。他在家里面，在媳妇跟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最后他要走了，他就劝这两个媳妇离开他啊，他说我要回以色列地区了，那么你们呢就回到你们自己的本家去吧。他说我也不可能再生孩子，就生了你们也等不及了，对不对啊？哎，你们回去吧啊。但是我们看见路德在那里说不要催我回去啊，他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可见这个路德这个媳妇在婆婆身上所看见的，不仅是一个好人而已啊，乃是看见她的信仰，看见她对神的一个敬畏，这个也深深的吸引路德啊。所以我们看见拿俄米实在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所以当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以后，过了十年之久啊，忽然有一天听见了神眷顾他的百姓啊，那么神现在开始让他的百姓呢开始有丰收啊。这里讲到那个听见啊，那个听见啊，那说明什么呢？就虽然在摩亚这么多的年日，他没有失去属灵的感觉，没有失去生命的感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不失去生命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就发现有些基督徒呢，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世人慢慢的都几乎打成一片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失去了生命的感觉，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神，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而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不仅是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一个根源，也是你我基督徒生活在今天这个可怕的世界中一个救命的东西。我好像曾经在青年特会里面讲过这个例子啊，我再讲给弟兄姊妹听一下。我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年纪很轻，二十几岁，我住在会所里面。有一天呢，我就听有人的按门铃了。按铃的时候呢，我就去看，一看到啊，一个弟兄啊，大概有那个时候他大概五十多岁的，头发有点白了，有点苍老的样子。哎呀，他满头大汗，他就问我，他说：“弟兄啊，负责弟兄们在不在啊？”我说：“都不在。”“同工们在不在？”“不在。”我说：“就我一个人。”想了，好吧，就你也可以了。我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么呢，我就带他到这个长老室，我们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呢，他一坐下来，两个手捂着脸呢，就放声大哭啊。 哎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面哭一面认罪，啊，讲他自己犯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罪。我那时候年纪轻，我也不懂得怎么安慰他，我就坐在那里啊，就看着他，哎呀，我不知道说什么。你知道他那个认罪认到最后那个罪的可怕了，他的所有犯的罪通通认出来。因为原来从前呢，这个弟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看会所的弟兄啊，住在会所里面看会所的一个弟兄。那后来呢，因为呢认识了一些的美军，就带他呢去，哎呀，去这个做坏事情啊，喝酒啊，弄做坏事，所以就离开主了啊。离开主大概离开了差不多三十年呢，啊，也不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了。但是你知道吗，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里面有主的声音，啊，所以他这个堕落到一个节点的时候，听到主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是永不改变的，并且爱我们到底，即使你今天失败到极点，神仍旧爱你。不管你做了多少得罪主的事情，主人就爱你，主永不放弃。去像这样的一个弟兄，主没有放弃他，所以到最后他就碰到那个生命的点。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只要回到这个生命的点上，就有希望。所以他回转，他在那里啊，捧着脸哭了差不多两个多钟头啊，我就坐在他跟前，动也不敢动。但是到最后，他认罪完了之后呢，他把脸抬起来的时候，到今天我不会忘记，这个脸上有荣光，是主生命的荣光，感谢主。在他失败软弱这么多年之后，主就重新一次因着生命的感觉把他带回来。所以你知道吧，拿俄米那天听见，这个听见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感觉。所以基督徒不能失去生命的感觉。如果今天主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听不见了，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今天如果有一点点主的声音顺着这个生命感觉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听见了，那都是一个大的转机啊，非常大的转机。所以拿俄米代表着一个生命的感觉，感谢主，他一听见了怎么样，他就要离开，啊，他有一个顺服的行动，啊，他不光是听见而已，他就要离开，并且他要归回。他相信神，他没有失去信心。弟兄姊妹们，神的旨意，第一个恢复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信心。所以难怪啊，神的荣耀的旨意从亚伯拉罕开始，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今天神的工作也是一样，哪里有信心，神就开始能做工了。那么等到他决定之后，并且非常坚决的决定之后呢，他就想处理这两个媳妇的问题，对吧？所以因此呢，他就用很慈爱的话对他们讲。那么两个媳妇一听说婆婆要走了，你看见他们的相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啊，他们两个就放声大哭啊，三个人都哭成一团了，啊。那么这婆婆劝他们离开，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善意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考验。这说明呢，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的。神总是要我们怎么样，自己心甘情愿的跟随才好。那么所以这两个媳妇代表着两种情况啊。这个俄尔巴呢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的一般人对主有感情呢、啊，但是确实不肯跟。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主也有感情的，啊，但是呢，要付代价就不行了。所以很可惜，他和神的恩典呢，可以说擦肩而过啊。他本来应该也可以蒙福的，对不对？结果失去这个福分。那么路德代表什么呢？路德就代表那个真正爱慕又肯坚持跟随的一般人。我想教会历史上总是这样的啊。每一次当神有个呼召出来的时候，你看见总是会有两批不同的反应出来的啊。那么这个路德呢，就舍不得拿俄米。哎呀，这个圣经这个记载啊，这些话真的很美丽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啊觉得这个世界不可爱，我们是舍不得主啊。对，弟兄姊妹，你里面有这个感觉吗？舍不得，哎呀，这个舍不得太好了啊。对，所以因此呢，他就对拿俄米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那么路德抓住了在属灵经历上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跟随。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中间，主耶稣对门徒的头一个呼召就是跟随啊，十二个门徒，对不对？主说来跟从我啊。所以这个跟是在属灵经历上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是一个秘诀。今天老实讲，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老是想要为主做什么。很多基督徒常常讲，主啊，我为你做一点事吧，我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主说你不要做，你只要跟就好了。你看门徒们跟随主也是一样，老是想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对不对啊？越做越糟糕啊。哎，主说你们不要做，你跟着我走就好了啊。要感谢主啊，门徒们虽然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怎么样，他们跟到底啊。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主讲了一些话，哎呀，有些说这话甚难呢，谁能懂了？所以很多人就离开了，对不对？主就对门徒说，你们要离开我去吗？啊，彼得的回答多好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对不对？跟呐、啊，你们不跟我还跟呢、啊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属灵世上，这是一个考验。你想想看，我们过去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我记得我年轻时候有很多同伴，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啊。到今天呢，你就看见还有多少人真正在跟呢？很多都不跟呢，走了一半，很多人就走掉了，对不对？哎，你不能半途而废的，你要跟到底呀、啊。所以路德就代表着一般跟到底的一般人啊，他舍不得拿俄米啊，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跟。他说不要催我，我心意已决。感谢主啊，很多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心意已决，为主把一切都摆上了。其实这些人是有福的，你知道吧？你看历史过去了，时代过去了，对不对啊？啊，我们就发现当初这帮门徒们跟随主真是有福气啊。啊，如果他们没跟随主，谁知道彼得是谁啊？谁知道约翰是谁啊？对不对啊？他们只不过是加利利沿海那么历史历代多少千万个渔夫中间的一个渔夫就是了，可能比别人多打了几条鱼，就差别就这么点。来，结果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有很多人，哎呀，被世界吸引了，弄的世界上弄个小成就，赚了一点钱，到最后呢死了什么也没有，对不对啊？所以呢，路德的心智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这个跟随是至死的跟随，他是说，甚至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我跟到底了呀，啊，你婆婆再葬在哪里，我都跟你葬一起，啊，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在整个神的带领的整个历史上面来讲，这一段话是把跟随的意义说到最透彻的一段话，把跟的这个秘诀呢，那么讲的是最透彻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主没有叫我们做什么，你只要跟就好了。门徒们呢，因为跟都到最后都变成使徒了，你看是吧？所以属灵的功用从哪里来的？从跟出来的。你越跟主，越跟他，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用，对吧？你越跟他，属灵的光景就越来越好，你越跟他，你里面就越来越丰富，对吧？所以呢，这个跟是一个秘诀。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族类的，结果因为这个根的缘故，她进入了神荣耀旨意的那条线上，成了大卫的曾祖母啊！哎呀，并且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被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大。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讲的比较雄壮，对不对？其实那天呢，对路德来讲没什么，就是跟着伯伯在一起就是了。他没有想到他这一个跟随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福气，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个跟随居然和神的那个不更改的旨意有关系，他也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对后世以色列人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他也更不晓得那么他这个跟随对整个新约时代中间整个神的百姓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所以圣经记载说，于是二人同行。哇，这是一个美丽的属灵生活。我想今天呢，圣经呢把这个原则都用在我们跟随主的一个经历上面啊。我们不要管这个时代怎样改变，我们也不要管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多荒凉，我们也不要管周遭有多少的事情发生，愿我们能活在路德记的这个光景中，我们与主同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经历，这不是道理。如果你天天跟主走在一起，你心里面很快乐。我这几年呢，实在也蒙主的恩典啊，因为你知道侍奉主啊，这个教会中的杂事很多的，很多侍奉主的人熙熙攘攘，大家弄来弄去的很多事情，对不对？哎，主给我里面一个感觉说呢，你不需要做这些，你只要尽你的本分跟随我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管别人嘛，对不对？你像那个彼得，在那最后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主论到这个约翰，论到他的时候，对不对？他就说那人将来如何？主说你不要管别人，你跟从我就好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只要负责好好的跟主一同同行就好了。你如果天天生活都感觉到跟主走在一起，那就够了嘛。所以你当你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你里面怎么样？非常的安息。今天好多侍奉主的人以天下为己任啊，我不需要做这个东西，你自己找麻烦。你看，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觉得他有责任，要背着多好的责任，谁叫你去背这个责任呢？圣经已经明讲了，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你把主的肩头上的事情担在你身上，那你是自找麻烦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就跟着主一同走路多好呢，对不对？没关系，人家要你，那么就主打发你，你能服侍就服侍一点，不要服侍就不服侍。所以呢，你知道英国一个姊妹叫 Havergal 姊妹，她最会懂得奉献。她那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呢，一直对我多年来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她这句话说什么？祸事不用放一边，照样安息啊！你看多好啊！主用我们， 感谢主，今天呢，很多时候人被主用啊，被主用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啊，觉得自己啊很有用，很高兴。有一天被主摆在一边的时候，就垂头丧气的，那么就觉得难过了，哎呀，觉得委屈了。弟兄姊妹，我们的姊妹懂得奉献的，或是不用放一边一样，主用我不用我都没有没关系，我就跟着他走就行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与主同行，二人同行，因为这个呢。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样一个经历，是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的一件事情。路德就是这样跟着拿俄米，所以走上了神荣耀旨意的这条道路。所以他们因此呢，两个人就回到了伯利恒，重新回到那个丰富之地啊！感谢主，拿俄米经过了羞辱，经过了神的倒空之后呢，现在重新一次回到丰富之地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都说出一些十字架的原则，我们可以失败，我们可以有羞辱，我们可以被倒空，但是呢，如果我们能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呢，这一切都变成祝福。我们的神永远是叫咒诅变为祝福的神，只要你的路走得对了，你符合于神的原则了，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圣经第一章说什么，最后一句话什么，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那么拿俄米带着路德他们走出了饥荒啊，表明说什么呢，他们回到神的喜悦里面。所以今天呢，神荣耀的旨意呢，就是要叫你我这些人呢，我们要能怎么样，不要长期的活在一个饥荒里面。我们所说的饥荒不是外面物质的东西啊，今天这个世界呢，我想在外面物质上是无缺的，这香港人不会有缺少的，但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是处在一个饥荒的状态中呢，还是灵里面是一个饱足的状态。你如果真正天天活在主的跟前，弟兄姊妹，你灵里面的光景应当是饱足的啊。不过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当然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啊。那么这个粮呢，怎样达到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供应的呢？当然有一面来讲很重要，就是什么呢？圣灵解开主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而来的那个活的言语，是启示的言语，是圣灵解开的言语。什么时候主的话被解开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认识了基督，我们也可以经历基督，结果呢，基督就成我们里面丰盛的粮食。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弟兄姊妹们，离开那些不是粮食的东西。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太多那个不可以当粮食的东西，大家当粮食吃，这个是个错误啊！我们要知道，只有主耶稣是粮，除了主耶稣之外，别的都不是粮啊！今天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因为人的善意啊，把哲学、把科学、什么心理学一大堆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结果呢，我们读来读去东西的都是人的一些智慧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那个绝对不是粮食。所以在神在路德记里面，神告诉我们他旨意的恢复的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神要叫他们得到灵里的丰富，属灵上的丰富，这样我们才能等于是回到神的喜悦里面去。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各道各处神的儿女们呢，实在来讲都处在一种饥荒的状态里面，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追求感官的刺激。哎呀，我有的敬拜上面呢用的一些敲锣打鼓的刺激人的情感，那么有的讲道的里面呢用很多刺激人情感的东西好像只要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听到不打瞌睡呀，那弄得大家这个那个情绪高昂了，那就是满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这种情感式的东西啊，这种激动式的东西啊，很容易就失去了。 跟世界上面你去享受一些东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的，很快就没有了。有的时候我们用知识性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也是暂时的，尤其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啊，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这些东西啊，但是呢，请我们记得这些不是粮食。神的丰富，教会的丰富是丰富在神的话语上，只有主那个解释出来的话语，那个才真正的把基督的丰富带到我们里面，叫我们里面得到饱足的，这个会有长远的影响。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都不太懂得啊，那么从主的话里面得供应。所以那个，请我们记得，那个魂里面的宝珠不是真宝珠，只有在灵里面的宝珠才是真正的宝珠。这个宝珠在我们里面呢，不仅是给我们个人带来里面的欢喜，带来的满足，这个跟神的旨意有关系。我已经讲了，四世纪他们因着妥协所带来的失败，叫神的喜悦从他们中间失去了，那个代价的结果就是饥荒。因为神带他们进迦南美地是要叫他们饱足的，那个饱足代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神的旨意要在我们要通要能通行，必须有神的喜悦在我们的中间。而这个喜悦具体的表现就在你我的灵里面。如果我们灵里面有满足有饱足啊，那证明说你活在神的跟前，对神有信心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路德记小小的一个故事就说明神的旨意，说明那个回归到神旨意中间的这个路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讲到头一个点啊，就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走出饥荒啊，我们要寻求在灵里面能够饱饱足足的活在主跟前。我觉得我记得往年呢，有很多时候主带领我们真正在灵里面享受到主耶稣的时候，享受到那个感觉，真是何等的美好啊！这是把全世界摆在我们的眼前呢、啊，我们也不受吸引。那我那个时候，你看年纪轻轻的一个中学生啊，那么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到一个地步，哎呀，真是欢喜啊！那个能够唱诗歌，能够祷告，能够聚会，这个里面快乐的不得了啊！我那些同学们拉我说要去吃这个去玩那个，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有时候跟我讲，他说你到教会里有什么快乐啊？什么都会吸引你这么满足啊？我说没有，就是唱诗祷告听到。他说这个多无聊啊。哎，我说你不懂啊，这里面的快乐那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还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证明怎么样？我们活在饥荒里面了啊！我们灵里面没有饱足，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今天我们要走在神这个不改变的旨意上面，第一件事情啊，主借着路德记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需要追求灵里面的一个饱足。其实神供应我们太容易了，弟兄姊妹，你心一转，神的恩典祝福就来了。盼望主对我们心说话，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虽然我们也处在一个非常混乱黑暗荒凉的年间，主啊，但是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主啊，我们的眼不仰望高大的事物，我们只愿意像路德记这般平凡的人活在你的跟前，让我们在你里面活得满足， 活得饱足，活得灵里面有喜乐。主啊，我们也知道你能供应我们，但愿这些日子你不再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跟前，让我们所有的圣徒们都走出饥荒，回到你的喜悦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亲爱的主耶稣，唯愿我们在地上有限的年日，能像这些平凡的圣徒们一样，走在你那不更改的旨意里面。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嚟紧听日咧，同埋星期六晚上咧，7:30咧都会继续有两晚嘅特别聚会。咁主日咧喺孙弟兄咧都会喺西环家咧去传讲信息嘅，系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咁今天晚上嘅聚会咧就停喺呢一度，请弟兄姊妹默祷散会。